大家好，这里是一名头条，我是一名。十字架紧急救援协会于1987年在法国西部曼恩卢瓦尔省成立。该协会试图将致力于保护遍布法国风景的十字架、祈祷室和小圣堂的人们聚集在一起。2015年，当一群公开宣称以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信仰遗产为豪的年轻天主教徒在经营木工生意的保禄·哈梅的领导下承担起这个协会的使命时，该协会获得了发展。他们全力致力于修复法国路边有破损的十字架。而在近半年来，这个协会的发展更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该机构在法国全境设立了25个新的分支，现在总分支数已达到27个。从今年2月至今，该协会的成员人数也从15人涨至800人。该协会近段时间取得的这一切成就，要从今年2月一个 YouTube 视频博主参与该协会的一次重置十字架典礼，并于3月将典礼内容做成视频上传到自己的频道说起。据美国 CNA 网报道，这个视频博主巴蒂斯特·马尔谢在 YouTube 上有23万订阅者。上述视频在被他上传到自己的频道之后，很快就获得了20万的浏览量。于2018年加入十字架紧急救援协会，与保禄·哈梅是郎舅关系，现为该协会主席的朱利安·勒帕热称，因着这个视频，他们在一夜之间收到了数千笔捐款，随后捐款也源源不断地涌入。他们虽利用这些资金在法国全境建立了一些新的分支，并自己制作生产十字架。勒帕热于2018年接受哈梅邀请参与该协会的一次重置十字架典礼，他深受这次典礼的感动，便加入了这个成员年龄均在35岁以下的协会。在入会后，勒帕热向成员们提出了一个挑战，不再像以前一样一年修复一两个十字架，而是每个月修复一尊十字架。经过今年3月马尔谢在 YouTube 上对该协会的宣传后，该协会现在每月可以在法国各地修复10尊十字架。同时，他们也会将自己制作的十字架提供给当地教会，或出售给需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树立十字架的人。勒帕热指出，马尔谢的视频不仅促进了他们协会的发展，也帮助到许多天主教青年。这些青年在看了视频之后打电话给神父，表示愿意重回教会的怀抱。通过十字架紧急救援协会的修复及重置十字架活动，天主教青年不仅能互相见面，还能一起祈祷、唱歌、愉快地用餐。这也是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该协会的原因。与此同时，该协会还开发了一个 APP， 人们可以通过这个 APP 随手定位他们所看见的破旧的十字架，而该协会在法国境内的各分支机构便能根据这个定位快速前往相关地点进行查看和修复。经过了这半年多来的快速发展，十字架紧急救援协会的愿景是能够在2022年全年修复法国的250尊十字架，而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则要提高到1000尊。然而，该协会的宏伟计划并不仅限于此，他们也正在进入教育领域，在学校传授相关知识。该协会认为这是一种培育新一代的方式，好使法国的信仰之火和天主教传统能够得以延续。的确，保护代表我们信仰的标志，十字架，是非常重要的。这既能体现我们的基督徒身份，也能在信仰的薪火相传中发挥作用。让我们为十字架紧急救援协会点赞，祈愿该协会发起的这项福传活动能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掀起复兴天主教信仰的大潮。最后，邀请您关注仆人微信公众号，一名会每天在这里陪伴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教会资讯和话题观点。愿我们每天的分享带给大家益处。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教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公教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教宗为国际残疾人日发表讯息，主题为你们是我的朋友；韩国教会向布基纳法索捐献圣金大健神父圣读，以示传教共荣；印度法院允许耶稣会士发起诉讼，洗清一位已故会士的罪名；宁波萧林堂教友迎接新的礼仪年，办告解满思归，净化心灵。接下来请您收听详细内容。近日，教宗方济各为12月3号纪念的国际残疾人日发表讯息，该讯息的标题取自若望福音第15章14节，你们是我的朋友，内容聚焦于与耶稣的友谊关系。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教宗在讯息中表示，耶稣从不抛弃我们，这份友谊是我们命运中所拥有的特殊恩典，也成为我们的使命。有耶稣做朋友是最大的安慰，他可以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感恩喜乐的门徒，能够见证脆弱不是生活和传播福音的障碍。事实上，个人与耶稣充满信任的友谊是接受我们所有人所经历的限度，并以和解的方式生活的灵性钥匙。随后，教宗关注到当前的现实，那就是对残疾人的歧视仍然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源于偏见、无知和一种难于理解人性具有不可估量价值的文化，特别是仍然将残疾视为一种疾病。他助长了残疾人与社会的分离，并给残疾人带来耻辱感。此外，教宗在讯息中特别提及，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每个人不得不面对许多困难，对残疾人更是雪上加霜，如长期待在家里、远程学习、看护无保障等等。最后，教宗引用阿维拉的圣女大德蕾莎的话，在困难的时期需要天主的坚强朋友来支持虚弱者。教宗说，疫情大流行时期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人人都有脆弱的状况，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同一条船上，所有人都脆弱并迷失方向，但同时既重要又必要，所有人都被召唤一同划船。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祈祷，我们所有人都能做得到，我们确信上主会聆听我们的呼求。近日，韩国教会向布基纳法索库佩拉总主教区圣若瑟堂捐献了朝鲜民族首位天主教司铎圣金大健神父的圣读。据信仰通讯社报道，首尔总主教区新闻办公室向其介绍，不久前，库佩拉总主教区圣若瑟堂在首尔总主教区汝埃岛堂区赞助下刚刚进行了翻修，并大力推动了新的传教合作项目，建立了姊妹教会。11月23号，首尔总主教区荣休总主教林珠正枢机正式将金神父的圣读交给了原籍库佩拉总主教区的朱利安·卡布雷蒙席。首尔总主教区海外传教事务负责人乔古比主教参与了仪式，并表示感谢。期间，林枢机表示非常高兴非洲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可以敬礼金大健神父的圣读，特别是新逢金大健神父诞辰200周年纪念的喜年期间。卡布雷蒙席则代表库佩拉总主教区总主教感谢首尔教区和韩国教会，盛赞这是诸圣相通功的标志，再次代表加布瑞尔萨耀戈总主教感谢林枢机，并表示他本人深深地为韩国教会的殉道历史所打动。近日，孟买高等法院已经允许耶稣会发起单独的诉讼，以澄清斯坦斯瓦米神父违反非法活动预防法案的指控。据利卡斯新闻网介绍，耶稣会士斯瓦米神父于7月5号在孟买的圣家医院去世，去年10月8号他在印度东部恰尔肯德邦首府兰切的住所被印度国家调查机构逮捕， 罪名是涉嫌参与恐怖活动，包括策划刺杀总理纳伦德拉·莫迪。11月24号，孟买法院听取了耶稣会神父弗雷泽·马卡伦哈斯的临时申请，寻求撤销对斯瓦米神父的所有指控。上诉还要求法院下令对斯瓦米神父的死亡进行强制性司法调查。法庭接受马卡伦哈斯神父以斯瓦米神父亲属的身份进行上诉，并允许神父签署单独诉讼的申请，以洗清已故耶稣会士的罪名。今天11月27号是教会礼仪年的最后一天，从明天开始，教会将进入降临期，一个新的礼仪年即将开始。据信德网报道，宁波教区萧林堂口为更好地让教友们有机会在礼仪年结束前有一次心灵的净化，满足圣教四规之一年至少有一次妥当告解的要求，于11月23号晚特为平时没空又长期没办告解的教友举行了一次集中和好盛事。本堂潘神父邀请了慈溪总舵区的徐副主教、方祖耀神父、劳仲杰神父和夏景晓神父前来为教友们服务听告解，使教友们有了更多选择听告解神父的机会，也有充裕的时间准备心灵。在圣神的催迫感动下，约250位教友满怀感激之情，十分珍惜此次机会，给自己的心灵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心事重重的来，轻松愉快的回家。今天的新闻播报完了，你也可以将发生在您身边的公教新闻投稿给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教会。投稿要求及方式请查看文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同一个圣言，不同的领悟；同一个教会，不同的声音。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真理讲道台，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
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日月星辰将有异兆，地上各国要因海洋波涛的怒号而惊慌失措，世人因为恐惧即将临到世界的厄运都要吓昏，因为天上的万象将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和莫大的光荣乘云降来。当这些事开始发生时，你们应当挺起身来，抬起头来，因为你们得救的日子近了。你们应当小心，不要使你们的心为贪吃、醉酒和生活的挂虑所累，以免那意想不到的日子临到你们身上，因为那日子有如罗网临到全地所有的居民身上，所以你们应当时时惊醒，常常祈祷，好让你们能逃脱即将发生的一切事，并能站立在人子面前。这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的兄弟姊妹们安好，今天是主的日子，降临期第一主日，教会礼仪年开始了新的一年丙年。教会以降临期来提醒每一位教友，期盼等待主耶稣的来临，以警醒祈祷的准备获得救恩，以喜乐的心情怀抱 耶稣圣婴。因此，为我们来说，这一段时期是善度信仰生命、等候救主基督、充满真福喜乐、宣报救恩来临的美好时刻。我们的主曾经说过，我爱你们，我为此而生，也为此而来到这个世界上。每一位期待和等候他来临的人，主耶稣都要与他们相遇，不是我们主动走近他，因为在这个时代，许多人在寻找耶稣时遇到了艰难险阻，有来自自身原因的、家庭的、工作中的、团体中的等等，使人们感到苍白无力而又力不从心。然而耶稣主动走进我们每一个人，他在我们想要走的道路上等待我们，也陪伴我们。当我们步履维艰时，仰天呼求他时，主会轻轻抚慰我们。他让我们知道，他一直陪伴着我们，一直爱着我们。只要我们有心，也用心去感受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为主留有一些空间和时间，我们将会成为他诞生时的那一个温暖的马槽。本主日的福音选自路加福音，这一段福音的主题是世界穷尽和时时醒悟准备。正如耶稣所说，这些事开始发生时，你们应当挺起身来，抬起你们的头，因为你们的救援近了。我们会因着耶稣所说的哪句话而受到感动呢？最近这几年，关于世界穷尽的影视很多，各种解释天象和灾难的信息很多，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表现出那种惊慌失措、恐惧、昏厥，是害怕吗？是信仰动摇吗？是没有立善功吗？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位名实相符的基督徒，拥有基督徒的身份，却没有遵照主耶稣的教导去生活，我们的灵魂也没有随从主的引导，我们的生命痴迷于这个世俗社会中的灯红酒绿、安逸享乐。基督徒的名字和身份是一种福分，是一种恩赐，是一件礼物，我们原来不配得这个名字和身份，但主愿意让我们领受此福分，只是出于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并不是出于我们做得完美与否，我们也没有能力承受永生，只是主耶稣愿意将永生的盟约先赐予我们。若我们也努力去遵守这一份约定，他必会实现他的允诺。主召唤我们进入救恩的教会中，是一份丰厚的礼物。他愿意让我们知道基督徒的身份和名字是多么的珍贵，是天主在人间爱的标记、爱的旗帜。天主的爱临于我们，也经过我们，为天主做见证，我们不能推辞和搪塞。若我们真真实实地在信仰生活中这样去做一名基督徒，无论是末世，无论是审判，都能像耶稣所说的那样挺起身、抬起头。正如圣保禄宗徒劝勉蒂茂德所说的，为这福音我被立为宣讲者，为宗徒，为导师，为了这个缘故，我现在受这些苦难，但我并不以此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赖的是谁， 也深信他有能力保管我所受的寄托，直到那一日。所有基督徒应当牢记保禄宗徒的劝勉，我们怀有得救的希望，直到救援接近的那一天。基督徒的生活是在希望中，并坚忍着跟随主耶稣。读经二中圣保禄宗徒之德撒洛尼人的书信中说，弟兄们，我们在主耶稣内还请求和劝勉你们，你们既有我们学会了应怎样行事为忠于天主，你们就该怎样行事，还要更向前迈进。你们原来知道我们因主耶稣给了你们什么诫命，这是确实的。无论在过去的时代还是在当下时代中，我们都知道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应当遵守天主十诫，按福音的教导成全自己。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要不断向前迈进，这样才能忠越天主。那些在教会中的圣人圣女们，在不断地虔诚修德时，仍觉得做得不够好，配不上天主的光荣。越修德行，越是谦卑。在这个时代中的我们，会不会因这一点奉献，就觉得满全了一个做基督徒的义务呢？会不会因着去服传、做见证、带领祈祷而自满自足呢？有太多事物分散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扰乱我们做爱天主爱人的善功。今天福音也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说，你们应当谨慎，免得你们的心为宴饮沉醉，即为人生的挂虑所拖累。那日子犹如罗网，要淋浴全地面的一切居民。罗网不是要筛选和捕捉，只有我们不断地信赖天主，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并服从天主的旨意，随从圣神的指引，配合教会牧者们的管理，才能脱离罗网的捕捉，而不至于把自己的灵性生命葬送于这个腐朽的世界中。中国有句名言道，除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虽然那些怀有希望盼望救世主来临的人，生活于这个败坏的尘世中，不断受到罪恶的侵袭，但仍以不断的呼求，时时醒悟祈祷，来与天主结合。我们这些基督徒愿意这样为主而改变我们的生命吗？若你仔细，必会留意到读经一中反复出现那十日这三个字。那十日是天主赐福的十日，也是万民看到天主救恩与光荣的十日。我们是否能堪当承受天主的救恩与光荣呢？越是信赖天主，越会轻看自己，越甘愿被天主充满。信仰就是这种转变。我们的旧人已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是那属罪恶的自我消逝，好叫我们不再做罪恶的奴隶，而成为天主的子民。我们需要承受天主的救恩和光荣，以配得上天主子民的称号。所以我们要认清楚，降临期是天主特别带领我们迎接救主耶稣的时期，再次让我们确认自己是一名名实相符的基督徒，借着警醒祈祷的方式转变我们的生命，成行天主的旨意，成行天主的恩赐。若我们渴望他，他必使我们遇见他；若我们盼望他，他必使我们触摸他。这样 我们的救援近了，近在咫尺。主基督，请来。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祝福大家有一个喜乐的主日天。阿们。
让我们一起努力，愿天主的圣言光照我们，助佑我们。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来到陪你读经的清晨默想。今天是教会礼一年乙年常年期第34周星期六。在开始今天的默想之前，邀请大家收敛心神，让我们通过聆听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的内容来准备我们的默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攻读达尼尔先知书。我达尼尔心中忧愁，我所见的异象使我烦乱。我遂走进一位侍者，问他关于这一切事的实情，他便告诉了我，使我知道这些事的意义。他说，这四个巨兽就是将在世界上兴起的四个君王，但至高者的圣名要承受王国，永远占有，直至万世万代。当时我又想知道有关那第四个兽的事情，因为它与众不同，非常可怕。它的牙是铁的，爪是铜的，吞噬咬碎，又把剩余的用脚践踏。我又想知道他头上的那十只脚和后来生出的那只脚，即那只使其他三只脚脱落的脚，这脚还有眼睛，有夸大的口，并且它的形状比其余的脚都大。我观看，看见这只脚正在与圣民交战，竟战胜了他们，直到万古长存者将来为至高者的圣民伸冤。于是期限到了，众圣民便取得了王权。那侍者告诉我说，这第四个兽就是将在世界上兴起的第四个国，它与其他各国不同，它要并吞、蹂躏且粉碎天下。至于那十只脚，即指将由此国而兴起的十个君王，他们以后将兴起另一位君王，他与前者不同，他要制胜三个君王，他要说亵渎至高者的话，企图消灭至高者的圣民，擅自改变节日和法律。圣民将被交在他手中，直至三段半时期，然后审判者要开庭夺取他的统治权，将他永远消灭，将王国的统治权和天下万邦的尊威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一切邦国都要服侍他，顺从他。以上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答唱咏。上主，你当受称扬和赞颂，直到永远。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应当谨慎，免得你们的心因宴饮而沉醉，被人生的挂虑所困扰，以免那意想不到的日子临于你们，因为那日子有如罗网临于全地面的一切居民。所以你们应当时时醒悟祈祷，为使你们能逃脱即将发生的这一切，并能立于人子之前。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来默想。也许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验，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容易忽略祈祷与感恩，甚至会将一切美好的视作理所当然，或是自己打拼得来的成果。当我们在急切需要救助的时候，却是我们祈祷最真切的时候，因为在患难中，我们才感觉到需要天主，才会意识到生命不在我们的掌控中。所以人生的磕磕碰碰提醒我们，生命的主宰不是我，而是天主。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说，你们应当时时醒悟祈祷，就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天主，也意味着我们是软弱的，需要时时依靠天主。时常醒悟祈祷，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同天主相遇。如果我们视耶稣为最知心的好友，我们总是会想跟他诉说自己的状况，无论是顺境或逆境，都会与他分享心中感受。而耶稣也一定会很乐意聆听，也许还会微笑着作答。主耶稣，让我们学习在祈祷中与你相遇，学习聆听你，好使你对我们的渴望成为我们对你最真诚的渴望。愿我们都是你的知心好友。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好了，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默想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觉得今天默想的内容有触动到您，或者您想使更多的弟兄姊妹聆听到今天主所说的话，就请转发本内容到您的朋友圈或微信群，相信天主的恩宠也会透过这种方式分施给更多的人。感谢您的聆听，我们明天再见。给主一分钟，主赐你永生。欢迎大家收听一分钟祈祷栏目。在祈祷开始之前，我们特别邀请大家为见证的意向和信王者若瑟献上我们的祈祷。愿天主能够借着我们卑微的代祷，赐给他所需要的恩惠。接下来，让我们恭请十字圣号，收敛我们的心神，准备我们的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在今天的福音中，你告诉我们要时常谨慎，你还提醒我们要时常祈祷，不要让自我的心灵沉溺于现世的享乐，被这个充满金钱的社会所迷惑，致使我们忘却最终的目标和方向。主，求赐我来自上天的智慧，认清现实的虚幻和享乐，只把目标放在追求永恒的事情上，在你内不断的悔改和更新。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
看着落叶，徐徐凋下，就像我的心情没有方向，任由风随处飘荡，出现双手轻轻把落叶拖着，吃香双眼坚定不移的眼神吻住了我。你说当我觉得世界已抛弃了我，你要我停下步伐，然后转身回头去看看，张开的双臂已经在等候。你一直都在，你从不曾离开，就算我已经决定放弃自己，你却坚持继续扶持我走下去。你一直都在，双手向我张开，在我还未来到你的跟前，你已迫不及待把我拥抱入怀。就算我已经决定放弃自己， 你却坚持继续扶持我走下去，你一直都在，双手向我张开，在我还未来到你的跟前，你已经不期待把我拥抱。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我真理文化 APP 的祈祷室，写下您的祈祷意向，我们将会在每天的弥撒中为他献上祈祷。同时邀请您支持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赞赏或转发分享，让我们一起为天主的福传事业加油助力。当您邀请任何一个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时，相信这就是您在世间爱的主人走进天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炼灵月的第27天，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主题是热心念经以救炼灵。我们救拔炼灵最容易的法子，就是为炼灵求天主可怜他们，宽免他们的炼苦，使他们早生天堂。天主是最仁慈的，喜欢人念经求他，也许有求必应。但为自己求什么，天主不一定立时都允，因为所求的恩典不一定为人的灵魂或天主的光荣有益。至于求天主宽赦炼灵，一定是既悦乐天主又为炼灵有益的大好事，天主一定允准。况且炼灵都是天主可爱的儿女，恨不能立刻让他们升天享福，只因公义暂让他们做捕赎。若有替他求情，天主就这机会甘心喜欢听从，按人求的力量或减免炼苦，或全赦升天。所以为炼灵祈求，只要念经的人没有大罪，常是有效的。不论男女老幼，贫富尊卑，都可行着善功，而且不拘时间，到处都能做。况且炼灵升天后还感念我们，在天主台前为我们祈求。这样好事若不肯做，不是糊涂吗？接下来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尼格老树说，有一大德主教，白天假寐，梦见一童子用金钩银丝在井上垂钓，竟钓上一个极美的妇人来。醒来很纳闷，出外散步巡查，即见一童子在坟上念经。当问明原因，才知是为母亲念经祈求。念了一遍天主经，一遍达卫圣王痛悔四端。主教即懂得金钩是天主经，银丝是痛悔四端，美妇人是童子的母亲，已蒙赦升天了。又有一院长因院中一修士冷淡不守院规，故此严厉地把他教训了一番。那修士到谦逊听命，全改恶习后不多日就死了。院长在堂里念经时，修士显现说， 我在炼狱苦得厉害，求院长可怜我。院长马上念了一遍天主经，一遍祈主赐医永安阿门。王者喜欢地说，可爱的院长，你真有爱德，我觉得苦轻了许多。院长一听这笑言，更加热心地为他念了100遍。王者灵魂又感谢说，院长，你念的经把我的刑罚全去了，我要升天了。说完就不见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会。
大家好，我是木兰，欢迎收听今天的有声哲理小故事。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古人的故事。宋朝丞相张之白向朝廷举荐年轻的晏殊，朝廷召晏殊来到宫殿，正逢真宗皇帝殿试，就命令晏殊参加考试。晏殊见到试题后说，这首赋我在10天前已做过，请皇上另出别的试题。他的诚实博得了真宗的喜爱，之后晏殊担任了管职。有一天，太子东宫缺官，内廷批示授晏殊担任。主事官不知道是何原因。第二天，皇上对他说，近来听说馆阁里的巨僚，没有一个不宴乐玩赏的，只有晏殊与兄弟埋头读书。如此谨慎持重，正可以担任东宫官。晏殊受了皇命，皇上又当面向他说明任命他的原因。晏殊听了后说，陛下，臣下不是不喜欢宴乐和游玩，只不过是因为贫穷玩不起呀，臣下如有钱也想去玩的。皇上对他的诚实倍加赞赏，宋仁宗时他终于做了宰相。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故事的史实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但是听到这儿您有什么想法呢？虽然有些实话可能会引起对方的不快或误会，但终究会被人理解，博得对方的信任。诚实是待人处事的绝妙法宝，虽然对人诚实你可能付出一定代价，但日后你得到的将远比付出的多得多。请把这故事讲给身边的人，愿我们都能意识到，诚实是人间最珍贵的宝物，是每个人都应当坚守的伟大情操。就算是向人诚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而受到严厉惩罚，你也应该这样做，因为做人理应如此。今天故事结尾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第三届真理杯全球华语圣歌创作大赛的参赛作品《世界真美好》。让我们在这首歌轻快的旋律里去感受天主为我们创造的美好世界，也让我们用一颗充满爱的心去看待周围的人。这就是你创造的答案，
享受这个世界真的好美，我一路走走停停，看看你创造的风景，老爷爷老奶奶笑得有多甜蜜，不为明天忧虑，你的爱让整个世界幸福了，我想好好体会。 在板凳，听着美妙的歌声，微笑望着有你为我照亮的灯。
听完今天的故事，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在这里木兰有一个小小的邀请，请您点击扫描文章中的二维码下载真理文化 APP， 这样您就可以每天更及时地接收到我们节目的更新内容，同时也可以查看我们很多往期的原创系列节目。如果您已经下载了，那就邀请您把这个 APP 至少推荐给您身边的一位朋友，相信借着您的分享，您的朋友也可以获得更多的益处，天主也会多多的降福您。喜欢这个节目，请在文末点个赞和再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你的爱让这个世界幸福了，我想好好体会这一代一代的快乐。我写坐在板凳，听着美妙的歌声，微笑望着有你为我照亮的灯，照亮的灯。
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